我们对老师的要求很严格，开了。
到六点是吧？OK， 我想吃饭以前那个会比较准时。啊 ，OK， 那我更紧，时间更紧了。好了好了，那我知道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是因着你的恩典，主，我们才能够聚在一起，不光是在主的里面我们已经领受了从你来的那个救恩，我们更愿意在一起学习我们如何把这样的救恩传到普天下去。主，求你使用我们，但在使用我们之前，主也求你先来坚固我们，先来培训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道路上面能够得力，能够有智慧的这样走。我们求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也帮助我们，不管是讲的不管是听的，主都从你那边得力。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再一次交托仰望，是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讲的是第一课。我想第一课是最基础的课哈，我想在我们中间的话，很多人其实并不需要这个第一课，因为既然已经来了哈，就知道传福音的重要，对不对？我们这第一堂课是讲关于布道，就是讲为什么要传福音。那么我想既然已经来了，就知道传福音的重要。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边再讲这一课呢？我想原因是我们知道这个传福音的重要性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影响别人啊？我们自己大概有的是我们大概的知道传福音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想系统来看一下传福音到底怎么重要。我告诉大家，今天在这个地方哈，不管我们是来侍奉的，不管我们是来长进的，我想在神里面都是非常有福气的。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为什么另外呢，我也希望大家知道了以后，我们要跟那些没有这个概念的，很多弟兄姊妹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也希望大家跟他们能够分享。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第一课哈，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是基督精兵的课。那么在这个地方，我希望经过这一系列的课以后啊，我们能够在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思想觉悟上面啊，在传福音的技巧上面都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啊。如果结束的时候没有得到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够feedback 给美玉哈，说明就失败了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学的过程当中能够不断的给我们 feedback， 那么知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断的调整。今天我们讲的第一课呢，就是说我们要传福音，不光是要传福音，我们要传真的福音。 OK， 在很久以前啊，在中东有一个国王啊，他管辖非常大，那个幅员非常辽阔哈，管辖的地方。那么有一个皇后，她是她第一个皇后哈，是她的皇后。有一次呢，国王在举行重大的宴会的时候哈，很多很多的宾客哈，非常重大隆重的宴会。那么他非常高兴，吃喝之间哈，非常高兴，他就要把他的这个皇后叫过来秀给大家看一下哈，看我的皇后多漂亮，对吧？人总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位皇，他这个皇后呢，啊，居然觉得你吃的醉醺醺啊，喝的那么，叫我出去见那么多人哈，他不愿意，所以呢，他决定不理他，啊，那么国王非常没有面子，啊，你想，这个时候本来是很好很高兴的时候，要叫他来给大家秀一下，结果呢，他就觉得我不愿意去，就没去。那么他就问群臣哈，国王那时候没有面子，问群臣，那群臣给他主意说要严办，因为这个不光是皇后对国王不忠哈，而且是妻子对丈夫不顺服，对吧？所以要严办，所以就决定通告全国，把这个皇后给废掉了，啊。那么废掉以后呢，又选了第二个皇后，那皇后呢非常的漂亮，啊，也是非常漂亮。大家知道这个皇后呢是从以色列人当中出来的啊，现在知道我在讲什么故事了哈，是从以色列人当中出来的。那一次呢，在国王的一个重臣当中，当时的宰相呢想要来陷害以色列人 啊。那么整个以色列民族呢都受到很大的危机啊，那个国王命令要把这些以色列人都屠杀掉啊。那么因为是受了这个宰相的诬告啊，这个在以色列人当中出来的这个皇后呢，她受她叔叔啊，她受她叔叔的要求啊，她在冒着生命的危险，知道那个时候如果没有直接国王的命令去见国王的话会被杀死啊，但是她冒着生命危险直接进去见国王啊，要求来解决这件事情啊。结果大家知道，结果因为这个皇后奋不顾身哈，愿意牺牲自己冒险啊，进到皇宫里面去见国王，结果呢整个以色列民族哈就被拯救下来啊。那么具体的细节我们自己去看啊，以斯帖记。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大家看到有两位皇后都是居在高位，皇后当时幅员辽阔那么大一个国家，皇后在里面是地位非常的显赫，对吧？但是一个皇后呢啊，凭着自己显赫的地位啊，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不愿意出来服侍这个国王，结果她就被贬下去了。那一个皇后呢啊，虽然是皇后，但是为了她自己的人民能够站在国王面前来解决这个问题啊，结果呢她被永远的记载下来。所以我现在大家看的这一句话就是在以斯帖记四章十三节里面啊，他讲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救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呢？大家想为什么我要把这一段经文把这个故事拿出来给大家分析啊？我们今天在讲传福音哈，为什么我今天让大家来一起来想这个事？大家知道是在以斯帖啊，以斯帖记里面这个王后的皇后的叔叔魏迪改跟他讲的啊，跟他讲的话。那为什么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对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来讲这句话有没有一个对我们每个人有个震撼？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哈，我们都是在神那边得到了一个非常宝贝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救恩，对吧？得了救恩以后，我们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们的位分改变了，我们的职位改变了，对不对？我们的位分改变了，我们都是现在是称为什么呢？神的儿子，对不对？神的子民。那么我们今天得了这样的一个位分，如果我们在这时候闭口不言的话啊，一样的道理，别的还没有信主的人可以得到解脱，但是我们自己又怎么样呢？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更大的荣耀，这个位分，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位分，我们今天所得到那么特殊的一个地位，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就没有想过，怎么不知道我们这个位分难道就是白白的神给我们的吗？难道不是神要我们做事情的吗？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我把这个两个王后跟大家比较一下，我们千万不要做第一个皇后，觉得位居的位置很高，高枕无忧，我们在王宫里面很好啊。这个地方并不是说我们会失去救恩，我们救恩得到，我们是得到了，只是说我们从神那边得到那么大的荣耀，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摒弃不做的话，这里面讲的啊，焉知你今天得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好，那既然我们现在讲到这个传福音哈，我们想在我们中间，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其实在传福音上面其实已经是很有经验了，很有经验了。那但是在这个传福音当中，我想跟大家在一起讨论一下，其实还是有很多错误的想法啊。我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面对过这样的错误的想法，我们一起来看看哈，为什么是错误的哈。啊，第一个，认为传福音不重要，信耶稣就好了，信了以后自己跟神搞好关系就好了，为什么传福音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呢？所以传福音不重要。 第二个，有人说传福音是别人的事情啊，有人传就好了嘛，有宣教士在那边传福音，对吧？那为什么要我们在那边传呢？为什么要我传呢？第三个哈，有人讲传福音就等于让人信耶稣，就是等于的。那传福音大家知道，传福音目的是为了领人信主，对不对？但是它等于信耶稣，就是说我要传的话啊，我要比如说啊，我跟接乐传哈，跟你一个人传，我的目的就是让你信耶稣，我的结果也是让你信耶稣，所以传福音就是信耶稣。如果你没有信耶稣的话，我就等于没有传福音。OK， 有的人讲哈，我的能力不够传，经常这是最经常碰到的，觉得哎呀，我水平不够，或者我还不够久，做基督徒不够久，没有什么好能力出去传福音的，啊，我想在我们经常会碰到的这些情况，啊，我想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是错误的？我相信我们之间中间没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吧。啊，我想我们来看一下哈，要传福音哈。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没有想过哈，在这世界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很多的事情，我们你看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哈，我们有学习，我们有工作，我们有家庭哈，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最你抛开其他的，或者你把所有的东西归纳总结哈，你发现最最重要的是几个关系，最最重要的就是这几个关系，别的都不重要，其实别的只是你生活的一个方方面面，但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这几个关系，一个是神跟你自己的关系，一个是我们自己跟别人的关系。这个归纳总结，你如果看透我们整个我们生活整个运作，你就发现其实归根到底就是讲这几个关系。好，那么在这个几个关系里面，我们来看我们为什么要讲传福音。有的时候哈，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关系有一本书哈，有一本书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那本书讲的哈，就是说别的什么都不重要。这是一本基督教的书哈，一个很有名基督徒作家写的，他别的什么都不重要，在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关系。你会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这种讲法？其实我们基督徒如果好好想一想就知道，我们自己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自己在做基督徒这个灵命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自己不断跟神，我们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对吧？认识神以后怎么样跟神每天有更好的关系，这只是解决了一个方面的问题，自己跟别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是怎么相处的，我们只想到了是在世界里面的这个跟别人的关系，或者是只是在教会里面的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啊，怎么样把自己放在神的这个大的这个 picture 里面，看到自己跟别人的关系。我希望大家好好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想一想。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哈，我们要传福音原因呢，我刚才讲从三个关系来讲，请说。请说。没有，这个是我的 slide。 可以啊，可以。好，这个讲到传福音哈，我们讲神、别人跟我们自己啊。那讲到神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们跟神这个？为什么因为神我们要传福音哈？因为我们知道第一点很清楚是神的命令。如果你们看过这本书的话，我们的教材的话，啊，我们翻到这个教材的第二点为何布道哈，里面第一点就是讲的，首先这是主耶稣的命令。所以我们不传福音的话，讲得难听一点哈，就是不听神的话，神的命令啊不听。很多人觉得很 comfortable 哈，我有什么传福音的，有人在那边传福音，我不用传福音，信主就好了，我就可以怎么 whatsoever。 但是你看到吗，神命令我们要传福音，神的大使命，你要普天之下去，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 要传福音，结果呢我们不听，很多人不听。所以我想很清楚的第一点，我们知道传福音没有那么复杂。有人说哎呀我水平不往前面讲的啊，我水平不够啊，传福音就是让行等等，没有那么复杂。就讲清楚第一点，传福音是神的命令，不传福音就是违背神的命令，就那么简单。第二点，神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大家知道，从神创造亚当夏娃，创造这个世界开始，一直到将来啊，新耶路撒冷，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在这个神的这个大的很大的计划里面，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在教会里面其实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几次了哈，就是关于这个，我们看神的这个大计划，在这个历史里面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大家看到这个福音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对，耶路撒冷出来的。然后呢，福音然后呢传到哪里？又传到地极去了，够快的，一下就跳到地极去了。从耶路撒冷，然后呢，因为当时你看到，从大体上讲哈，历史你看到是罗马帝国的兴盛，对不对？然后呢，在刚好是新约的那个时代，教会初期的时候，由于罗马帝国的兴盛，对不对？在罗马帝国的第二，特别是第三世纪，是对基督徒迫害的，对不对？但是呢，从第四世纪开始，啊，这个罗马就那个基督教呢就开始在罗马被认为是合法，然后就定为国教，哈，然后就向周围很大的范围里面扩展，所以罗马的这个势力的扩张，使得基督教能够传出去，然后呢往哪里？往西欧。你看到整个这个世界格局的发展，这个我就想世界的强大哈。你可以看到在早期的时候，在罗马之前，你看在中东以色列，对不对？以色列当时曾经非常强大，对不对？然后呢由罗马的帝国的强大，他把福音带出去，然后强大的是在西欧，看到吗？包括西班牙从大家知道匈牙利在1500年左右，由于他们势力强大，把这个航海事业推到全球的很多的地方去，对吧？那么把这个福音也带出去，从匈牙利西班牙啊，接下来呢英国、法国、德国，他们的强大是把福音不断的往前带。接下来是哪里？对了，接下来是美洲，对吧？美洲你看这个方向是怎么样的，从西，大家记得吗？在新约里面提到过，圣灵禁止他们往亚细亚去，意思禁止他们往东面去，是往西这样走，看到没有？这是神有他的计划。如果你往东面去的话，这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故事了。他说不往东去，这个箭头就是往西，然后往美洲，美洲下来，接下来是哪一个国家？看到这个兴盛的 Korea， 对吧？ Korea 到了亚洲非常强的一个，现在可以说是很多人信主的，就是韩国。接下来再往东呢？对，再往西呢？
中国。
再往西就是对，日本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大的国家的范围就是中国，在今天在中国福音非常兴盛。你可以看到在中国的范围里面还有一个很强的趋势，如果你们了解中国福音的走向的话，你会看到很强的一个趋势，就是中国人把福音往西推，因为再往西去就是回教国家了，西方人是很难进回教国家传教的，很不容易的。但是呢你看到在中国很奇怪，在中国的西部很多的回教徒啊，那中国的汉人你看他们自在中国很多的家庭，基督教的家庭，他们自愿支援西部，很多的基督教家庭支援西部，他们自己搬到安家，一家一家的搬到西边去，那在那个地方开始啊，把福音，他们有叫做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这个大的运动，然后呢到了西面，他们相信有一天能够跨过阿富汗啊，继续往西，一直到哪里？到耶路撒冷。 神的计划就完成了。当福音回到耶路撒冷再传回给犹太人的时候，神的大的计划就可以画一个圆满的一个圆圈。所以你看到其实整个人类历史啊，整个人类历史反映出神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计划。所以在这个全球这个计划里面，我们今天要不要来参与进来，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你或者说 I don't care OK 我只当看不见，我过我自己的日子，你还是要看到今天这个一棒一棒一棒一棒已经传到了接近耶路撒冷的地方了，我们是不是要进来继续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就是看到神在全球的一个大的计划。OK， 那么神的荣耀，当然我们见过神荣耀的人，我们都知道神是何等的大。就像约伯在经历过神以后，他说以前风闻有你，今天亲眼得见啊。我想我们这些亲眼见过神荣耀的人啊，我们不应该把这个荣耀就只是限制在我们自己这个里面，因为这个荣耀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要让世人都来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爱。所以从这个几个方面来讲，正是因为神他最早的计划，他的命令，他自己的特点，他的荣耀啊，他的大爱，正是因为神他本身，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这个下面几段经文哈，后面可能看不清哈。介乐，我请你念第一段。
在列邦中诉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诉说他的奇事。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诗篇96。
对，在诗篇这个里面讲哈，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列邦当中述说他的荣耀，我们要在万民当中述说他的奇事。怎么样叫在列邦当中述说荣耀？怎么叫万民当中述说奇事呢？就是我们把他的福音带出去，把我们自己所经历他的告诉别人。好，第二段，乾隆，你帮着可以看得到吗？念一下好吗？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知道主耶稣给我们命令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哈，要出去，你们要去，不是说。你们跟你们商量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去啊？啊，你们如果可以去的话呢，跟我报个名，我们就去。不是的，他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去。好，第三段哈，我来念一下。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你看到，当我们在这个新约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过程是神用他爱子的宝血，在各族各方各民当中把人都买回来。这个事情已经做完成了，他的荣耀、他的大爱、他的计划、他的命令都已经做完了，要我们继续 carry out，把人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啊，所以我想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不用讲别的，就光从神他自己来讲，传福音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有没有问题在这边？好，那我们再讲一下自己，刚才我们讲的人的关系哈。神的关系包括人自己哈，我们看自己，从我们自己来讲，我们为什么也要传福音。好，第一点的话呢，我想刚才通过那个皇后哈，以斯帖的故事，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得到这样的一个位分，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 OK， 我们怎么就说这个基督徒这样位分是白白得来的，而不是神啊要我们做他的见证呢？ 啊，如果我们停留在第一个皇后的话，啊，可以说我们那个位分，啊，我们就把自己的位分看清了，我们就没有实现我们自己的位分。在那个故事里面，这个皇后就是被把它撤销掉了。OK， 所以我想，我们对于自己的位分，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传福音，我们今天传福音，完全是因为神把我们从我们的罪里面买赎出来以后，啊，买赎出来以后，我们今天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位置上面，啊，是神让我们去继续把这样的生命去传递给别人。好，接下来讲到见证，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证，不能不说哈，啊，嗯，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课本哈，课本里面第二为何布道下面第三点哈，上面写上面说的哈，你们要努力传福音，因为我们所看见所听见不能不说。为什么不能不说？我想问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神里面哈，在神里面所得到的、所得着的，我们逼迫着我们要跟别人说，我们不说不行。接下来保罗说哈，我传福音原没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有有一些人会有很特殊的经历啊，特别是我想我们到北美来哈，很多人呢，你像我自己啊，原来是一个很不幸的人啊，我想很多的人来这边哈，也许都是因为自己的原来的学问哈，因为自己原来的背景啊，都不愿意接受。有的人在教会里面挣扎了很久啊，听到也好啊，在家里面或者是夫妇当中有一方信一方不信哈，或挣扎了很久，各种各样的情况。那我的情况呢，就是到美国来以后，我就是根本不相信，我教会也不去，也不从来不去，查经班也不去哈，啊，那我们经常利用查经班或者是用学生团契哈，啊，来美国读书的时候啊，学生团契弄点饭哈，经常礼拜五啊弄点饭给大家吃，或者是通过 host family 的这个 program 哈，请大家来吃饭，最好的方式就是请大家来吃饭。那我是刚来美国的时候，我那时候 part time 我打餐馆，根本不愁吃的，所以查经班我也不去，教会我也不去，我也没听过道啊。但是经常会有人传福音啊，同学当中经常会传福音。那我的态度就是一概的否定，一概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可笑，你知道吗？好，非常可笑，你在那边还很虔诚的来给我传，但是我觉得实在是不可相信啊，经常跟人家吵得不可开交哈。那么我想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都会有很奇特的作为。那有的人呢啊，是经过自己不断的推敲啊，终于认清楚，有的人是通过别人啊对自己关爱啊，最后发现啊，这个爱是很真实的。那我自己是因为这个很奇特的生一个经历哈，每个人都不一样哈，很庆幸我的经历就是牵涉到，我想应该讲起来就比较久了啊，是牵涉到一个交通事故啊，然后很奇特，不光是交通事故哈，里面有一些很奇特，包括自己心理上面的很大的转变哈，那么就开始信主。那么信主了以后呢，非常热切。好，刚开始的时候完全反过来，就是经过一个事件以后，人完全的反过来，从非常的不幸哈，一下子转变得非常的热切哈，就是刚才大家看到这经文那个感觉，就是不能不说啊，因为你确实的感到生命的改变，你确确实实的感觉到看到之前是怎么样的，之后是怎么样的啊，很大的改变。所以呢，不能不说，就是很想跟人家去说。那到一个程度，就是自己我说读圣经哈。刚才提到期末考试，那个时候我也是期末考试的时候，那个时候要期末考试了，要交 project， 我甚至连课本我都不能够看，就是不能够看，你知道吗？一点兴趣都没有，唯一有兴趣的就是圣经。到那程度就是有点走火入魔了哈。 觉得有这样的人觉得太奇怪了是不是、啊、
说明神的心意不是让你上学了
很奇怪的，就是一直在那边，我就说当时站着就站着，坐下就想看圣经啊，翻开书就是看圣经，课本就看不了，你知道吗？我结果期末考试啊，我还都是 A。为什么呢？因为到临近考试到 project 前两天呢、啊、人根本就是精神好到不睡觉，你知道吗？看那个看，因为我学电脑的嘛，我学 computer science， 看那个 computer science， 看那个这么厚的课本，说刷刷刷，一页一页这么看，一页一页这么看哈。结果做完那个 project， 还当时还是整个班里面就最好的两个人来 demonstrate that project， 我是其中一个。所以很奇怪的，当人信主以后，每个人在信主以后那一段时候会有很奇特的经历哈，这只是一小部分，还有很多。但是我就是说。在当初的时候，每个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经历到一个很迫切的一个心意哈，就是要向别人传福音。那很多的人呢，就是在经过很多年以后啊，这东西就慢慢淡了，慢慢淡了，慢慢就变懒了，人就开始变懒了，变成了一个懒惰的基督徒。啊，我想借这个机会，我们再次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在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里面，啊，我们是不是把最最宝贵的东西丢掉了？我们是不是忘记了神给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么大的恩典，神的荣耀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体现，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懒惰啊，失去了那些光彩了？啊，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的。所以有时候你应该想一想，我当时信主的时候哈，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光景，是怎么样一个情形。所以这里面的经文他说哈，在利未记里面就说哈，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一说吓坏了啊！你说你不来听这个传福音班还好，还没事，这一听就发现坏了。第一个，传福音是命令，不传福音就是不服神的命令。第二个更糟糕，你看，不说出来这是罪，你这是见证，你是为神做见证啊！你说我不讲见证这个。是的，我想我们每个人虽然信主以后还常常的会犯罪，很多的人犯的罪很隐蔽看不到，有一个人疏忽的一个罪在因为人的懒惰而犯的，就是这个。到时候搞不好，我不知道啊，说不好，说不定到时候主耶稣见我们的时候，他跟你看的时候，你说哎呀，你说我做这个也好做那也好，就犯你传福音了吗？没有，他说已经讲了，在里面早就说了，你如果该做见证而不做的话，这就是罪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 ，OK， 我想是很重要的，并不是说吓唬你。我今天在这里的工作不是吓唬你，我也吓不住你。好，我只是把该说的说给你听。所以你看，这个保罗他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看到没有？他说他有祸了。我们如果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利未记可以做一点点解释，对吧？好，你看哥林多后书说哈，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我们知道主是可畏，要 fear。我们这经常对神哈就太随便、太散漫。我想很多基督徒，我想有时候我自己都经历好像，我们有时候想想，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有没有想过，神那么大那么可畏，我们 handle 很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其实很 carefree， 我们无所谓。有没有看到这里面讲的，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主是大而可畏的，所以我们要出去劝别人，来告诉人，如果不信神的话，我们最后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最后的结局是很可怕的，不是那么简单，上天堂下地狱好像是一个童话一样，不是的，是实实在在的，人的结局是灭亡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听我们讲哈，我们经常说啊，人不信就是灭亡哈，讲得好，我们是不是真的理解里面的意思？是非常的可怕的。有一次我在听那个 BBN 的那个有一个传道人哈 ,BBN 那个 Bible Broadcast 那个 station 哈，在 我不知道你们经常有听，我经常上下班时候听，讲到那个一个传道人，他讲到有的人传福音哈，就是吓唬别人，你要下地狱的，你要下地狱的哈，就吓唬别人，然后就传福音，他觉得这个东西好像雕虫小技哈，那觉得有些人觉得他看不上你讲这样的东西传福音要下地狱。他说他有一次他切切实实的体会到哈，当他跟他父亲啊，他跟他父他是信主做很有名的传道人，但是他父亲还是不信神啊，每一次他写信或者是打电话劝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还是不相信啊。然后有一次他在写信的时候，他真的是圣灵非常感动他啊，非常感动。那个时候他就看到他自己的这个亲生父亲哈，如果不信主的话，再不信主已经是90岁了，再不信主的话，他就是实实在在的就是要跟神永远分离啊。当这个传道人在讲这个时候，他是真的是很怎么说呢，很中肯，很切自己，很切自己痛那个感觉。他在那边跺着脚讲，真的是那心里面实在是很痛那个感觉啊，不是说哎你不传福音你就要下地狱，不是那么，他确确实实感到。所以那次我听他传福音哈，我也不知道讲怎么，不知道怎么，他也没有讲很大的道理，就是看到他一在台上讲的时候，他就在那跺着脚讲，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啊，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真的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神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同时我们也知道神主他是可畏的，所以我们要去劝别人，我们去劝别人，神是那么大而可畏的这么一个神啊。哥林多前书说哈，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刚才我们讲，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你做不做吧，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了。我们今天好在我们真的在这个地方，好在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你看哈，有个比喻，很多人你看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没有在信主的时候哈，这个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神的救恩那么的大，神的救恩那么重要，他不知道，他就白白的过了。那么信主的人呢，知道了神的救恩那么大，我们领受了，我们得到了那么重要的东西，永生，这件事情完成了。但是有没有知道，当我们信主以后，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疏忽的。传福音这件事情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不管你甘不甘心，不管你知不知道，这个责任已经托付了，你可以不去做，你可以做一个懒惰的基督徒。还有个别人哈，我们传福音我们讲到是因为神，因为我们自己，因为别人哈。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哈，在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我那时候我在深圳的时候哈，在深圳的时候，那有个司机，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哈，开车，那么他呢开车的时候呢，最恨那些横穿马路的，有些人在深圳开车啊，在国内一下子砰跳出来一个人，他就非要冲过去，你搞得你就要急刹车，啊，有一次我一个同事，他个子小，一个女孩子。他急刹车到一个程度，看到人前面他冲出来，他急刹车到一个程度，急的他人就出溜下去了，整个人就到那个，因为人小，那个座位大，你知道，大车就下去了，因为从外面看好像是个无人驾驶的车，把人吓坏了，人都没有了，他就掉下去了。但是我那个同事，我坐在他旁边，我经常听他讲，人家穿马路的时候，他就嘴巴里骂一句，他说急急有什么好急的，急着去投胎啊，够损的哈，所以人家急着去投胎哈，那就是说你急什么呢？啊，说到头，其实哈，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做一个梦哈，觉得在一个地方看到大家匆匆忙忙，一群人在路上，很多人在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大家很多人都匆匆忙忙往前走，挑着拿着各种各样的往前走哈。结果再往前看的话，一个墓地是什么地方？墓地地什么地方呢？那个路牌叫做黄泉之路，很可怕，我做那个梦很可怕，我觉得是灰灰黄黄那个感觉，路牌是黄泉之路，大家一直往前路上赶，每个人都在这个境况里面，知道吗？是不是啊？ 你看那个大家说的经常听，以前听过，我想大家都听过那个笑话哈，就是讲一个财主生孩子啊，家里生孩子请那个宴请宾客，那有一个人就来了以后，每个人都要作诗，都要讲啊，你就是说好话。有一个人就讲了一句话，对不对？说什么呢？说你这孩子以后要死的，气的把他打出去了，赶出去了。那这个人说的是一句大实话，对不对？对不对？每一个人哈，每一个人从生下来要走到一个尽头，就是死亡。所以你看到这么多人像流离失所的群羊一样，在不停的往这个死亡的这个尽头一直在走。不管我们过今天多好的生活，目的地只有一个，对不对？从 physical 来讲，啊，所以你看到，你如果看那么多失丧的灵魂，你能够见死不救吗？你看那个耶稣哈，对他说。好，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第二其次相仿，爱人如己，这也是个命令。就是说当我们看到那么多人流离失所在这个世界里面沉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让他们去了？好，那个我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哈，在这个世界上退过来讲，每个人自己的生命在这世界上，你看到我们从小到大哈，学习也好，成家立业也好，最后呢老了啊，最后呢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看你所创造的只是物质的东西，这些物质东西会归于无有，但是你如果坐在神身上的，是拯救人生命的，这个东西是长存的，这是你生命真正的意义在哪个地方？你有没有想到过，我们到底给这个世界留下来什么？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到底什么东西是长存的？如果人的生命是不灭的，人的这个灵魂是不灭的话，你做了一件真正永恒的事情是什么呢？有没有想过，真正永恒的事情就是你把人从死永死里面把它带到永生里面来，这是永远不灭的事情，这是最意义最大的一件事，比你做一个什么 project， 比你做一个哪怕做个 president，我想在神的眼睛里面是更永恒更重大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需要说我们要做一个大的领导啊。我想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把人带到永生里面来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件极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好，我想在最后呢再跟大家讲一下哈。那么传福音哈，我们现在传福音哈，还讲我们到底传什么福音。我想今天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看到哈，很多人以不同的方式传福音，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传福音呢哈，他会记录这个人某某人传福音，赶快带他觉知信主，某某人已经觉知了啊，他就记下来，一个两个，今年三个，明年五个啊，后年八个，一直在那边算。有的呢在教会的范围里面哈，传福音举手啊，今年十个人举手，明年二十个人举手，啊，不管怎么样，只要举个手就好了。啊，有的人传福音呢，啊，为了让你举手，啊，就有很多的办法。传福音以后啊，可以怎么说，不被车撞，出门也不撞人，车也不撞别人。信了以后就有这个好处，你有这种好处吗？真的是有这样讲的，是不是？我们很多人听过，是不是？好，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如果我们要传福音的话，我想在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思考啊，传福音我们传的是什么福音，而且传福音刚才我们前面讲，传福音是带人信主，但是领人信主，但是信主跟传福音之间不完全是等号的。今天我传的他还没有信，但是种子播下去了，别人 继续工作，使他信主。所以我们并不要卡在那个坎上面，对不对？不是说信一定要把你带着你信，一定要掐着你的脖子啊，今天怎么样你就是觉知就好了。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看到底传福音是向人信耶稣进而侍奉主。所以我们把福音传完了以后也没有完成，要继续帮助他。 OK， 而且传福音我刚才讲过了，并不是一种形式，不是说哦，我信主有人给你讲的烦了受不了了 OK 好了好了，我就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一个形式，我们真的是出于爱人的心在神里面做的事情。还有我想这边再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叫做放出笼中之狮哈。什么意思？狮不争哈，讲福音是被关在笼子里面的一个狮子，我们常常就是把它关在里面，我们不把它放出来，我们认为跟人出去讲传福音啊，不好意思被人家笑啊，一讲福音就觉得被人家笑。狮不争讲这个，我们不要再把这个狮子关在笼子里面，它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啊，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东西。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讲福音是神的大能，不要因为我们把它关在里面。今天这个世界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敢讲，不是在公司里面就不敢跟人家讲啊，在外面场合不敢讲。今天我告诉你们，魔鬼哈，通过我们可以慢慢再讲，就没有时间了。魔鬼通过一个东西叫做后现代主义哈，讲一件事情，就是信仰是在教会里面的，信仰是只是跟个人有关系的啊。我想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信仰这个东西哈，信仰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思想领域的，我们自己不是说哎把它当作一个思想领域的，因为只是我们自己思想里面想的，或者只是在教会里面的，是神的大能。这个神的大能是在整个人类社会当中，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个世界的这个发展。 OK， 最后一点我要讲的，福音是关于我们的生命的。所以当我们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看到不是说我给人家讲一件事情，而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传递给别人，把神给我们这个生命传递给别人。所以这个福音是一个生命的福音啊，并不是跟人家讲一下你信耶稣就好了，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OK， 那我想今天这个第一课哈，我大概就讲到这个地方哈。我给大家再念几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 quote 哈，我请大家听一下啊。第一个哈， the only gift is a portion of yourself。 你记住，给别人真正的礼物是什么呢？是你自己的一个部分。你自己的部分是什么？在这个里面知道吗？是你自己从神那边得来的生命，这个是你给人家能够真正给人家的一个礼物。 OK，好，那我想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边。我想最后再跟大家，我刚才还找到还有一个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You have not lived today until you have done something for someone who can never repay you。 听到吗？你从来都没有在真正的活过，除非什么呢？除非你给了别人的东西，别人不能再 repay 给你。什么事情呢？就是当你把福音带给别人的时候，是你不能，是结果是你不再白白的活在今天了。你是真正的在你这个人生的这个路上，真正的旅行过，真正的活过了。好吧，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等一下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分享哈，我想这样讲不会让你们有更多的问题吧， actually 应该有更多的问题才好。 好吧，那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我们就把这堂课结束哈。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因着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很多的力量，使我们知道你所在我们身上每一人的心意。主，求你继续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明白了以后能够更加从你那边得到力量能够活出我们的生命来，能够把你的福音传出去。求你今天晚上继续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求你保守下面的时间，使我们在你的里面有许多的得着。交托仰望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好了，美玉呢？
咖啡，
要咖啡。OK， 好，没有什么问题吧？好，我想这样讲。
就是接下来小组分享一下。
对。